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本次会议仅服务于邀请参会的广大投资者，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参会者内部使用，不得公开发布。大族机关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本次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的转载转发均属侵权。大族机关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大族机关承担因转载转发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在会议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接下来有请主讲嘉宾发言，谢谢。
好，这个大家晚上好，我是大族激光的董事秘书杜永刚啊，我先把这个半年报的一些基本的经营数据给大家讲一下，还有就是把分产品的结构的一些这种数据啊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另外再把一到七月份大家比较关心的相关业务的订单情况也给大家这个讲一下。那后面剩下的时间呢，就是以这个就大家提问交流。大家也看到了啊，我们上半年因为我们有预告嘛，我们的应该和预告是一致的。上半年实现的整个营业收入是134亿，同比增长了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这个净利润啊是12.8亿，增长了163%。扣非的这个净利润是14亿。当然上半年的话还有汇兑损失啊，整个有将近2亿，其中母公司的应该有1.6亿左右，然后数控可能并表啊，影响到了有4000多万。这个是具体的一个经营情况。那这个上半年的话，我们看这个数里面分产品来看的话，也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整个一个信息产业板块的这个上半年的收入是有74亿，其中啊就是这个 IT 主要是 A 的这个业务啊是有24亿收入，这个增长是比较高，增长了196%，去年应该只有8亿多吧。PCB 板块的话就大族数控上半年收入是有49.8亿，同比增长了109%。另外我们这个新能源的板块主要是锂电装备了，上半年应该是有13.69亿，同比增长了48%。半导体整个一个板块的话，就包括大族半导体、封测、大族封测、大族封测富创德，整体的一个收入是有8.56亿。同比增长了43%，其中呢，这个大族半导体是有3.75亿，同比增长了82%。大族封测的话是2.1亿，同比增长了35%。大族富创德的话是有2.7亿，同比增长了16%。另外一个就是切割，高功率的切割，我们高功率的这个业务板块的话，在通用激光里面。上半年是有17亿的收入，同比增长了18%。主要几个这个业务板块的几个情况，当然我也把这个上半年啊这个相关的到七月份吧，因为七月份也都结束了，数据出来了，八月份还没完全结束，把一到七月的我们的一个订单情况也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我们去年截止到12月末的话，截准到今年的在手订单是有90个亿。那今年这个一到七月份的这个新增订单，这个我这儿的这个口径呢是一个所谓含税的数据，不是表观数据，应该是有这个216亿，这个是一个含税数据。那我们把税 基调的话估计有190亿，就表观的数据的话，下面我讲的这个分产品呢，我就还是讲这个含税数据。数控一到七月份我们这个总共今年新增订单是一到七月份有85亿，这个累计增加了这个49亿，49亿多，接近50亿吧。然后 IT 也就是我们主要 A 的业务的话，一到七月份新增订单今年是有接近40亿，是吧？也增加了24.6亿。我再补充一下，就我后面讲的这个数据是一个含税数据了，我就不没有去给它换算成这个表观数据。然后新能源板块一到七月份的新增订单是有26亿，25.8亿。累计增加了将近10个亿，包括我们的前面说到的切割板块的话，一到七月份新增订单是17.9亿，也这个略有增长，就是增加了这个同比增加了这个2.23亿。小功率的营销总部这个也是在这个通用激光板块里面的，它一到七月份的这个新增订单有17.4亿。这个增长也很多，同比增加了7.3亿。我们也讲过，主要的增长来自于跟 AI 相关的一些业务。另外就是半导体的一个板块的话，其中的大族半导体一到七月份新增订单是7.3亿，这个同比增加了7500万。封测我们今年一到七月份的这个订单增长很多，总共他接了7.2亿的单，同比增加是6.6亿。这个是我们就是分产品就是结构啊，我们今年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订单情况，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也可以就是说换算一下，如果我们一到七月份我们大概算了一下。表观数据的话，就扣税以后的新增订单是有接近190亿，加上年末的去年年末结转过来的这个90亿的在手订单，也就是今年总共有280亿。我们上半年一到六月份确认收入是134亿，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今年的整个一个经营状况应该说还是相当不错，这个趋势也很好。八月份的订单情况还没出来，但我们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大概去看了一下，估计是和七月份的一个情况差不多。所以我前面就把这些基本的一些经营情况，包括跟产品结构的一个经营情况，包括订单情况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后面我看还是大家就是提问交流这个环节。主持人，
感谢领导的分享，下面进入互动交流环节，欢迎各位投资者举手语音互动或发送文字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869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周总好，我是申万机械的李磊，恭喜公司上半年收入率仍高增长，然后扣非净利率也是达到了近五年以来最好的水平。那刚刚周总分享到的几个分业务线的订单也是很超我们年初的预期啊，恭喜。那我这边主要三个小问题，第一个的话是3C这一块，上半年收入我们是达到24个亿嘛，去年全年我记得大概是在25亿， 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应该是跟去年全年的水平比较相当了。年初当时我们预计应该是在35亿到40亿这个区间嘛，目前现在订单也达到了40。所以首先跟那个杜总请教一下，就是山西这边我们超预期的这个增量的变化，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客户那边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增量的一些地形变化或者是这个结构变化带来这个订单预期的一个上调，以及就是对于全年现在我们这个口径上是不是要再做进一步的一个上调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关于山西的这个结构件这一块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山西这边最近跟大家交流呢也比较关注就是 3DP 的这个新产品的一个情况哈。因为上半年我们跟客户呢也做了一段时间的这个测试，也想跟杜总请教一下，就是截止到目前客户那边测试下来反馈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后续我们跟踪订单的话大概是落在什么样的一个窗口期啊，就是首先关于 3C 这个问题。
嗯，好，
杜总
谢谢。3C 业务的话就主要是 IT 业务，我们说 A 的业务为主。我前面讲了1到7月份的整个一个今年新增订单是39.40亿吧，这个当然是含税数据，我们踢掉税的话可能有35亿，对吧，35亿以上。然后确认的收入是24亿，基本上和去年全年都基本上持平了。所以今年我们当时我记得早前的时候我们是讲到今年的整个一个目标，我们说保底35亿，然后好的话就40亿以上。那现在看的话从订单情况来看，我觉得往我们的这个上限是吧40亿以上去走，看来是这个还是希望蛮大的，是吧，1到7月份的这个订单我们都说过扣完税可能都有35亿，应该这个完成这个任务问题不大。那主要的增长我们也讲过，它的一些大的创新，像就是 VC 的这个业务今年这个增速很快，去年我们讲过只有3个亿，今年估计有15个亿以上。另外就是摄像头的创新，这个都是属于比较大的项目，估计今年有6-7个亿的这样一个需求。那这两个就占到大头了，是吧，加起来的话就20多亿的这个一个增长。另外当然还有一些小的一些项目我就不展开了，因为 A 也要求保密嘛。对。然后 3DP 的这个进展情况我们也讲过，我们和这个公告里面像我们也讲提到了，我们和 A 客户一直都有持续的长期的合作，或者说我们针对他明年的这个需求的话，我们讲过主要是针对明年的这个需求，对吧，我们应该说这个准备都有1年半的时间吧。所以就我们自己看到的应该我们说是准备时间或者说合作时间是最长的，准备时间是最久的。那从当前的一个测试情况，我们可能我们了解到的这个数据应该说我们是主要的一个测试的一个伙伴，或者说在这个测试怎么讲呢，就是测试的这个环节可能主要的量我们觉得我们是占到了主要的一个量，知道吧，主要的量都是在我们在做测试。现在测试我了解的情况还是顺利吧，总体是很顺利。时间上来看的话我们原来也讲过，估计也快了，就到9月份可能会越来越明了，最迟可能到9月底吧或者到10月初就能就是有一个最后有一个结果吧。就所谓大家关心的一个份额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也再补充一下，就这个问题就是可能就我们了解的情况是什么呢，应该说可能这个大客户就是在未来用 3D 打印就是来作为一个解决方案，在这个一些这个具体的应用场景，这个应该是一个我们看现在来看应该是一个确定性的一个趋势吧。可能大家现在更多的都是在研究或者关注这个份额的问题。好，
嗯，明白。那就是后续其实整个行业这边的这个需求，天花板还是在持续的扩容的。今年算是针对明年机型的这个0-1的第一批的落地嘛。嗯，好的。杜总，那再请教一下，就是半导体这一块哈。半导体这边年初我们预计的也是持平微增，可能个位数到10个点的这样一个增速。上半年呢，目前是有接近40的一个增长。就这块能不能也帮我们大概分享一下哈，就是上半年这一块高增长的一个来源，尤其是今年可能大家对于半导体整个设备国产化这边也比较关注啊，杜总能帮我们也介绍一下，就是这里面我们有哪几款可能亮点的这个产品，以及未来会有哪些新方向的一些导入，就半导体这边的一个情况再做一下请教啊。
我们看的话，我看首先一点，大中封测应该说是今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我们也讲到它去年是一个低谷嘛，去年它整个一个收入只有1.5亿，那我看到的前面也提到了，它1到7月份的新增订单这个一个含税的一个数据是有这个7.2亿，这1到7月份啊。而且我们具体去看，也就是在中低端的这个焊线机的这个应用上面，我们也了解到像木林森啊这些基本上都是全部都是在采购我们的产品的。原来我们也讲过，可能他原来主流的都是买这个 ASM 的这个产品，也就是说我们在中低端的这个领域的话应该实现了一个全面的一个替代。当然我也看到他的客户里面包括啊，这些估计是就是更高端的半导体这一块的一些这个应用的，一些这个需求也体现出来了。这个是封测，应该是整个一个半导体板块，我们看到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那我们也讲过，富创德的话，它在细分的这个晶圆传输啊、运输这个领域的话，还是拥有这个在国内还是拥有一个这个研发优势的，它应该也能有一个持续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增长吧。它去年应该有5.3亿的收入，说今年的目标是6亿到6.5亿，它上半年确认的收入是有2.7亿，对吧？2.7亿，富创德，我们觉得能实现一个稳定增长吧，今年是吧？那基本上有个20%到30%的一个增长。另外就是大族半导体，大族半导体我们看到，面板的业务的话，现在是一个怎么说呢？是处在一个比较稳定，但是呢也没有说有爆发性的这样一个机会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也有介绍，我们现在面板的这个设备上面，主要的像 DOE 啊这些。在 OLED 的一些产线，也都有一些复购，是吧？今年，另外就是，大族半导体的话，可能就是在，三代半导体的这种就是，晶圆切割这一块，我们是有这个先发优势的，所以现在这个是有希望，就是说给它带来一个增长的一个动能吧，就在半导体这个板块的话。所以今年整个一个半导体的板块，我觉得是有希望实现一个不错的一个增长。它加在一起去年大概是20亿左右。
对，去年大概是20亿收入。好的，就很清楚这一块啊。最后再请教一下，就是一季报的时候，当时杜总跟大家去做交流分享哈，全年的这个收入预期呢应该是在260亿到270亿这个区间啊。那刚刚杜总也分享到上半年我们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订单的表现，像加一下可能在手还有个140多亿啊，还没有去做交付啊。目前就全年这一块我们会去做一个预期的上调吗？以及就是净利率上半年我算了一下，扣非这一块已经达到了差不多10个点嘛，啊，下半年是不是这一块净利率还能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收入的预测的话，我把一到七月份的订单情况也都给大家分享了一下。是，就是上半年确认的收入134亿，我们一到七月份的现在的待确认的待走订单应该还有140多亿，加起来是280亿的。所以今年整体的收入270亿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我觉得是就有保障是吧。那往上也能够再提升多少，我们看未来的这个订单呢也有一个交付周期吧。但是从目前的在手订单是应该有保障的，至少不会比270亿差吧，对吧，我是这么看。那从这个利润率水平来看，我们也看到了因为产品结构的改善嘛，一个是数控，我们看AIPCB 的这个占比不断的在提升。那我们去展望的话，今年的这个下半年可能从七月份开始往后的话，除了盛虹以外，其他的一些国内的这种厂商陆续的他们的这个在建的工程项目都开始这个完工了，就都进入一个设备采购的一个周期。对 IPCB 的这个需求的话会越来越这个旺盛，也能释放出来这个需求，基本上应该从今年下半年才开始。另外就是我们也看到 A 的业务的话，我前面提到了今年的一到七月份的一个订单的一个情况，我们从往年看，A 的业务的话二三季度是一个旺季，到四季度就是包括一季度都是一个淡季，但是我们也说过从去年开始这个有些变化，像去年我前面提到的 VC 的业务，摄像头的一些这个创新业务的话，它因为比较难度比较大，量也比较大，所以它都提前的下单了，像我们去看去年的四季度这些单都已经下来了。所以大家也看到我们从一季度我们 A 的业务就开始就有一个释放，就已经有一个释放。所以今年我们去看的话，应该说这个也会有所体现吧。首先 VC 的业务应该它是一个散热嘛，这个有持续性，而且就我们了解的话，它可能还有一些技术上的这方面的一些创新。另外像这个摄像头的这种创新业务的话，我们原来也讲过，它和 VC 去年的 VC 是比较相似的，可能是由一款到明年的多款，它这个量也是比较大的，是吧？我前面提到今年的一款就有6-7亿的水平，那明年多款的话，这个大概率可能在四季度也会体现出来订单。所以今年我们去展望下半年的这个 A 的业务这一块的结构啊，就我们说这种创新业务的这种增长都能体现出来。所以我们去展望今年全年的一个利润率水平，我自己觉得有这些业务增长做保障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吧。
好，感谢杜总，很清楚。对，我们也期待啊，就是公司订单和收入利润持续高增。目前算下来，就是基于今年上半年的这样一个增长势头的话，今年估值也就是30倍出头，明年的话20倍不到，确实也是一个很低估的一个状态。感谢杜总啊，就是我们也持续看好公司的这个投资价值，谢谢。
谢谢李总。
感谢领导的分享，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047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杜总好，那个我是早上电子分析师涂文山。
你好。
杜总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第一个，我看公司最新公告了一个海外增资的那个一个对外投资一个公告，就关于东南亚那一块。然后呢，子公司其实数控也同步公告了，它在 PCB 是有一些这种追加投资嘛。我想问一下，就母公司层面，除了 PCB 业务，会不会这一块有没有为一些，比如说像北美这种 A 客户的一些项目，或者说其他业务板块 有一些这个投资相关的一些投资啊。
你提到的这一点，因为我们应该是在二月份就有一个在东南亚建这个东南亚海外运营中心的这么一个项目已经启动了，但是现在的这个推进呢，它可能因为马来西亚那边的效率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对吧？稍微比较慢一些。当然我们最近做了一个这个追加投资，主要还是有一些业务上的考虑。一个是我们说在东南亚的这个设运营中心的话，我们讲的也比较清楚，主要还是应对所谓的这种地缘政治环境的这种变化，或者说一些要求，所谓的脱钩断链啊，或者说原产地的一些要求啊。我们的业务像 A 的业务，包括 P2B 的业务，我们就看我们 P2B 数控主要的一些客户都在东南亚设了厂，是吧？我们也是为了就近本地这样一个服务，是吧？也有这样一个需求。另外我们的一些新业务，像大家前面提到的 3DP 的业务跟 A 相关的，还有我们现在在做的正在推进的空间光纤的业务的话，它也有类似的一个需求。因为他们主要的这个客户像 A 也好，包括我们未来空间光纤海外的这个市场主要也是北美的客户，都有这种相关的类似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从二月份开始投建这个项目，包括这一次的一个追加投资，都是跟前面的这些业务是紧密相关的，是这些业务应该说我们在整个一个推进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个更多的一些需求，然后我们去做了一些这个追加的投资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吧。
好，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那个光纤那一块。因为之前我们也公告了往这个光纤第一是扩产，第二个是跟这个这个领先这个空间光纤和强强联合，就想请教一下杜总关于光纤这块目前的扩产的这个进度的情况能否更新一下。因为之前也提到大概这个三四季度部分的这种可能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可能也做的差不多，就想看一下这个光纤这块扩产的目前的进度啊。
我们也讲过，我们的光纤业务的话主要是领先科技，我们收购了领先科技，它应该是在国内甚至在全球，我们认为在这个空间光纤技术上是拥有这个技术优势的一家公司。所以我们的光纤业务是围绕领先科技，是吧？着重专注于就是空间光纤未来的这样一个市场，是吧？这么一个去推进。所以分几个方面吧，一个是我们在张家港，我们以永通，就我们收购了一个设备厂商做这个地质棒的这个设备厂商，以它为一个平台，我们这个也有相关公告，去一个这个规划的一个地质棒的一个项目。当然这个地质棒的项目的话，我们整体规划当然还兼顾到一些其他的未来的一些业务，当然这个光纤的业务是它主要的一个方向吧，空间光纤。所以这个是一个现在的进展情况。是我们八月底吧，九月份就是招牌挂在张家港的这个化工园区，就是要拿地，然后整个一个工厂的一个建设的话是规划是到明年的四月份就能建成，然后明年设备安装调试可能就是正常的话应该是规划在七月份就能试产。这个是抑制棒，就是这么一个这边这个项目这条线。那我们空间光纤的领先科技的话，它在丹阳本身就应该有这个三个塔，我们准备给它扩到这个五个塔。那它这个五个塔扩好了以后，大概有十万到十二万新公里的这样一个产能。这个是已经开始在进行了。那另外的话，我们也讲过，我们领先科技可能是 在空气光纤这一块，我们还是尊重这个微软的这个一个专利嘛，它的结构专利，所以我们也在推进和微软的一个这个一个专利合作吧，可以这么讲，正在一个持续推进的一个过程中。当然这个椅子配套，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在东南亚的运营中心工厂建设应该也涵盖了，就是它未来的这方面的一个需求，就是建这个纳斯卡的需求。另外我们在北美的话，奥斯汀吧，德州，我们早年也储备有这个土地，当然大家也知道现在都中资企业包括中国人都是他立法了嘛，都拿不到，所以我们说我们早年有这方面的一些储备，是很早的时候，所以这个也同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做这方面工厂的一个规划，也是为光纤空心光纤嘛，北美客户未来的一个需求已经开始启动。另外我们在加拿大的 Quality，我们也是在做一个产能的扩建嘛，主要这个是针对北美的一个保空光纤的一个市场需求。好，我们整体的一个光纤业务的目前的一个规划和业务进展情况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
谢谢杜总，很清晰。第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关于新能源这一块，因为去年新能源可能还是比较有压力嘛，但今年整体新能源的这块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盈利情况应该是有些改善，想请教杜总就关于这个新能源业务整体上半年现在看是大概盈利的这个情况就怎么样，就特别是比起这个去年可能还比较压力的这个情况。
他上半年收入增长了50%吧，是吧？13.7亿，增长了48%。然后它盈利我大概看了一下，应该有6000多万吧。就是它全年的收入目标，我们讲过，可能是要奔着40亿以上去。它现在接的订单我看了一下，1到7月份已经有26亿了，是吧？已经有26亿。他全年的目标是说是40亿，所以盈利的话，我们他去年是亏了1个亿嘛，所以今年我们说他盈利目标是说争取小2个亿，就目前上半年应该是有6000多万的一个利润，还是很不错。当然我们在这个半年报里面也有一些这个展开的一些对新能源业务的一个描述，知道吧？大家也可以参考看一下，是吧？我这一步全展开了。
好，谢谢杜总。就公司整体各项业务都多点开花，然后未来几块这种新拓展的业务也很有成长性，然后也公司取得那么好的成绩。我问题就这么多，其他时间留给其他投资者。谢谢杜总。
谢谢。
感谢领导的分享。由于提问人数较多，请每位投资者提问不超过2个问题。下面有请电话尾号3245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喂，杜总你好，我是那个中金机械组的张杰丽，对，也感谢您。
你好。
分享，然后我这边可能再有2个问题，就是刚投资者提问，第一个还是关于我们苹果业务这边，就您刚刚提到，从去年4季度到今年上半年，就除开3GP 以外的，就是跟 VC 跟摄像头相关的订单都不错，想请您帮忙我们展望一下下半年，以及明年的这块的，就是除开 3GP 以外的订单，或者就是说今年我们大概指引可能靠近上限，苹果这边40亿是不含 3D 的嘛，就想问一下明年在不含 3D 的基础上，您觉得苹果的收入还是不是能跟今年做到持平或者继续有增长？
A 的业务的话还是最好不要提苹果两字，好吧。A 的业务的话，是我前面提到了，就一到七月份的订单是有39.56亿，那扣税也有35亿，所以 今年我觉得完成目标是吧，40亿，就他们定的上限，应该我觉得问题不大吧，对吧？问题不大。那我们去展望明年的话，当然是这个没有含 3GP 的啊，没有含 3GP。那明年的话，展望明年，我们也讲过，明年它的增长，就前面提到的，像摄像头创新由一到 N 的这么一个啊，这个可能对它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量，是吧？因为我讲过，可能它今年，一款产品都有6-7亿的一个需求，到明年如果变成2款到3款，这个增量就10几亿的一个增量。那整个一个我们也讲过，哪怕是40亿，我们作为基数的话，有个10几亿的这个增长的话，就这么一个单个大的项目，那这个增速也不错的，增速也是不错的。我们去展望明年的话，当然，还有 VC， 我前面提到了 VC。它不光也是持续性，有持续性的，因为是散热嘛，大家好理解，现在是这个跟 AI 相关的。另外我们了解像 VC 的话，现在它也有些新的技术创新，知道吧，新的技术创新要用到 3D 打印的一些这种应用，对吧，去结合来做，也就是它又有创新，在这个基础上又有创新，那这个本身又有带来很多的一些增量，对吧。另外有一些小项的话我就不展开了，但是呢我也讲过，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看我能列举出来的，就是说我们和 Meta 包括 A 的眼镜啊， Meta 也是眼镜， A 的眼镜啊，包括OpenAI 的子公司的项目啊，我们都应该是现在都是一个独家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状态，这些也是我看得到的一些增量吧，一些增量，大的增量，对吧？可能在明年后年都能体现出来，就持续性，体现一个持续性。
我理解。对，整个消费电子可能也是进入了一个创新周期，就除开我们那个 3D 打印之外，就是我们对于这一块明年还能继续保持增长，还是有比较大信心。
这个没有 3D 打印的话，我认为我们的消费电子的这个业务的话，这个持续成长性应该说就是所谓的进入了一个这个创新周期吧，也是 AI 应用，是吧，需求未来看就所谓 agent， 是吧，或者说端测这种应该是这样带来的，这个应该还是值得期待吧，或者说我还是觉得还是挺乐观。当然 3DP 的话我前面也讲过， 3DP 就 A 来说的话，如果它单就明年的一个项目，我认为它我们更多的去看它还不是看它能给我们贡献多少 EPS， 或者大家特别我了解的是大家好像特别又关注到，从最初的可能大家在一片质疑声中是担心没有这个项目，或者这个项目不会落地，还有就是大家质疑担心跟你有没有关系，因为大家觉得有点不太相信，对吧，到现在可能是大家信了，但是呢又在质疑或者说担心份额的问题，但实际上站在我们这个角度，我自己更多的我觉得它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是吧，我现在我自己的观点或者说供大家参考的一个我的这个一个看法的话，我认为这个是落地的确定性是很高了，或者说应该可以说就是确定性的一个事件了，我是这么看的，因为我了解到他没有替代方案，知道吧，他没有替代方案，就明年这个应用的话，那他就是要落地了，那现在他相对传统的他优势都已经体现出来了，所以别人就包括 A 他不会去准备其他的方案，因为经济性上都不合理，对吧，就到现在这个阶段，那现在剩下来就份额的问题，好吧，份额的问题，这个市场上也有很多声音，因为这个是保密的一个项目，我们也不没办法去证伪，是吧，我也没办法去做一些所谓的澄清，我们只能在这些环节上面我们把我们的观点啊分享给大家，供大家尽量的尽我们的力量供大家可以有一个参考吧，是吧，反正这个事儿也比较近了，是吧，很快就会有一些结果了， 比如说我们也听到一些说法，说什么两个星期他们就有订单了，我也就是说，那我们不妨就耐心的等两个星期，看这个订单是怎么回事，对吧？这不是都很快了吗？是不是我们不用去争论或者说所谓的打嘴炮？嗯，另外这个我回过来讲，就是说 3DP 作为一个里程碑怎么来理解呢？就我们了解到，哎，这个大客户他这个在这个应用上他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就一个一锤子买卖就结束了，不是，是吧？他未来我们现在我了解的可能和他已经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就是合作，是吧？为未来的一些产品，是吧？一些应用的这个场景已经有很多的一些合作，在这个场合的话不太好展开。嗯，另外就是我们看到我们 3D 打印的话，我们现在和北美的最核心的客户，其他的啊我就不讲名字，对吧？另外包括和国内的一些光模块的头部客户，我们也是在做一些深度的一些合作，知道吧？很多产品都中样，这个我想比较好理解。还是跟因为 3D 打印天然的应该说，我们说在当前大家关注的一些所谓液冷啊、散热啊这些方面，有先天的，就是说一个优势，知道吧？来做它的一些微结构啊，是吧？微流道啊，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这些方向都有很大的一些空间吧。我就不展开，好吧？我就提一下。好，这个就是消费电子这一块整体的一个业务情况。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对，谢谢杜总分享很详细。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想再请教一下半导体这边的，一个是刚刚你也提到晶圆封测跟半导体这两个子项，就可能单项都有突破10亿这样的一个订单级别，想请您就是展望一下这个持续性吧，就去年20亿收入，今年您刚刚可能也大概给了一个方向，看一下，想问一下这个持续性就是明年。以及我们就是在比如说 TGV 玻璃基板这边，我们大族半导体之前也说可能会整合一些力量，不知道这一块目前比如说一些打样的进展怎么样，以及还有就是我看到我们好像也新成立了一个那个测控的一个子公司，就想也请您分享一下这方面是什么考虑，就这个半导体这边的一些问题。
是我们半导体呢，我们前面讲更多的我们这个板块呢，业务板块是装备板块，当我们现在拓展开的话，实际上现在讲到的 TGVA 打孔啊，很多也是属于半导体的一个先进封装的一个范畴了。我们现在的 TGVA 的这一块的这个业务的话，我们做了一个分工吧，原来我们可能有好几个品牌都在做，都有设计，所以我们现在主要分成两块吧，一块就是由数控来承担的，有和 TGV 紧密相关的一些这个 TGV 的打孔的这方面的一些应用，对吧？我们是放在它那，然后另外我们原来玻璃加工中心啊，我们可能是现在在规划想去做 TGV 相关的就基板的这个方向，有策划吧，现在还处在这么一个阶段，还没有最终的就是拍板吧。原来我记得你在来我们这儿调研的时候也都我们高总也讲过好多次，是吧？就目前是这么一个规划进展，就这个当然跟半导体我们也认为是一个就是在半导体业务装备业务上面打块上我们去做一些延伸，是吧？有希望是往下游去做一些延伸。另外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做这个这个光棒的抑制棒的这个项目的话，去做合成石英的这个项目，我们在永通，是吧？在三角港，我们在这里面可能规划的有一部分是和半导体相关的，我下一步可能是也是正在筹划吧，正准备开始做的，是吧？就是在半导体材料这一块，因为我们去看像眼膜板啊，就所谓的眼膜基板啊这些。它是合成石英来做，是有天然的优势的，是吧？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规划，正在推进吧。
明白。 就我再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刚刚也问了，我们整体的那个半导体现在三块加起来可能也是20多个亿收入这样全年的这种量级嘛，就想请您展望一下，因为您刚才也提到，就是我们很多可能是就是国产替代也有了很大的突破，然后客户可能不愿意采购我们，就不知道明年或者说我们半导体什么时候，比如说可以突破30亿，或者说这种收入量级。以及就看到有
我
个
粗
特
粗
定的，
算一下，我粗粗算一下，它今年它有可能至少能增长一个，去年加在一起20亿吧，今年至少能增长个20%，或者说更好一点，30%，对吧？三十，30%，那明年的话，我觉得30亿以上去走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但具体的这个数的话，我也没具体问他们的这个负责人，所以我也不能去乱说，知道吧？我原来也说过，那别人说杜总你来干吧，是不是？我都还没有去给立目标呢，所以我不妨你要问我的话，我肯定只能先保守一些，是吧？就像年初的时候，我说他只要不拖我的后腿就好了，是吧？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还是不错的，是超预期的。
好的，明白，谢谢杜总。那我就以上这两个问题，把时间留给其他投资者，也祝公司发展越来越好，谢谢。
哎，谢谢。
感谢领导的解答。由于时间关系，下面接入最后一位提问者，有请电话尾号5168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喂，哎，杜总你好，我是花旗银行的分析员王俊凯。哎，杜总
哎，你
这边。
好，你好。
哎，对，你好，对，我最后这个两个问题想请教，就是第一个是毛利率，就是。这个数控的毛利的这个我们看得见嘛，这个上半年一个大幅的增长。那除了这个数控，就 PCB 的这个业务之外，就这个杜总，你可以跟我们这个分析一下，就 IT 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大的板块，这个毛利大概的区间，或者说这个同比的变化大概是多少？好不好？谢谢。
就是因为我们业务板块比较多，可能要具体的展开了一个一个的讲的话，我现在可能也没有特别准确的数据。我大概排个序吧，应该说我们的整个业务，我们来看，从毛利率水平来看，应该排在前面的就是数控和 A 的业务吧，
是。
应该是排在第一档的，是吧？排在第一档。因为我们整体的毛利率水平，我也讲过，我去看过去几年，大概是从35、36、35到去年到了一个低点，可能只有32，对吧？33左右的一个水平。那我们去看，我们有一些都是很低毛利的一些业务，是吧？像这个高功率，是吧？像这个我们的这个包括还有些亏损的，是吧？亏损的业务，要包括锂电装备，全都是亏损的。包括光伏是吧？就新能源板块，原来都属于低毛利业务板块。那你可以看，我们排在前面的肯定是起到了一个去拽他们是吧？他们肯定可能比他们的毛利水平，可能是比平均的毛利水平是要高的，是吧？要高的。那就数控来说，它也有一个结构的问题，它虽然是。整体的毛利率可能还是不错，但是你看它原来通用的就是所谓这个传统的钻机，占到大头，但是它的毛利率就我产品毛利率就我知道也不高，只有20%，对吧？只有20%，但是你看它现在为什么提升呢？就是所谓传统 PCB 占比下降了，对吧？都是 AI PCB，对它毛利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我们再看，除了这一档的话，可能排在第二档的，就是包括我们的半导体的业务，应该毛利也是不错的。我觉得应该是排在前面，那后面才是这个一些低毛利的，就毛利率比较偏低的，可能就是这个，排在最后面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新能源和这个高功率，知道吧？高功率的这个切割业务板块， 我们通用的那一块除了高功率以外，那些小功率的实际上毛利率也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我这么去来排一下，所以你去展望未来的一个变化趋势的话，我觉得我们 A 的业务的这个毛利率随着这个进入了这个大客户的这样一个创新的一个周期的话， A 的这个毛利率水平还是有提升的，或者说一个向上逐步提升的一个区间吧，进入了这么一个空间，应该这么理解是吧？就去展望的话，其他的像这个半导体的业务的话，因为原来这个封测还是比较拖后腿，那他居然亏损了几千万，但今年我也讲过，他收入有可能，我看他的订单情况的话，他收入至少做到了七八亿，从1.5亿到七八亿，估计问题不大，而且他今年应该能赚几千万，也就是他的毛利率也都是有所改善吧，有所改善，所以对整个一个半导体的这个装备的这个业务板块的话，毛利率也是有改善的吧，或者也有提升的。我大致因为我没有相关的一些具体的分业务的一个数据，我就给大家这个稍微这么猜一下，供大家参考。
谢谢杜总，我很快再请教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就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成本上三费，就看三费二 Q 占这个收入的比重来到 18.1 嘛，那去年还是有 20% 多嘛，这个在 24% 左右，杜总这个是纯粹是这个三费比率下降，这纯粹是因为这规模效应嘛，还是以就您公司有什么这个降本的一些举措？
我觉得你前面提到的这个规模效应肯定是占了主要的，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可以看得到嘛，比如说像我们高增长的这个业务主要的增长，我们看首先就是数控是吧，数控全是大客户营销对吧，所以它的规模这个增长起来以后，它的相对的销售费用啊这些，它的这个同比的增长幅度肯定是比这个营收的增长幅度要低的，这个好理解是吧？大客户影响，这个肯定是带来了好处。那 A 的业务也是一样，也是大客户影响，对吧？也是大客户影响，所以规模效应还是很突出的。另外，公司我了解的话，我们也讲过，从2021年开始，我们进一步的这个改革了以后，我们自己认为我们在这个精细化管理这一块，这个能力和水平还是不断的在持续提升的。实际上从我们不讲今年，我们去看去年或者说前年，整个一个经济形势不好吧，或者说我们也是一个比较景气下行的周期里面，一个煎熬的一个阶段，但我们去看，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也总结过，我们都还能拿到主要的一些市场份额是吧，自己的主要的一些客户我们都能拿到，在这个毛利下降的情况下，我们还能保证一个盈利，这个靠的是什么，就是靠的一个管理，精细化管理来做一个保障。所以在这个后面的这个一个业务持续推进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些就是你说的降本增效，这些应该都说会持续的体现出来，对吧？这个也是公司一直很关注的，是吧？很关注的。我们也讲过，我们现在做了很多改革，去推动大家，鼓励大家去拓展新业务，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讲了，我们的公司的文化没有变，我们最终还是要强调我们主要的 ROE 不是，就是这都有点讲，对，就我们主要的考核吧，指标是吧，我们还是立足于是要 ROE 是吧，要这个现金流，所以你看这些指标是吧，这个就是一个保障。我们的 KPI 的主要的考核目标吧。对。
是，谢谢杜总，对，很清楚，没有其他问题的，对，谢谢。
谢谢。
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提问以及领导的分享，今天会议也交流的比较充分，请问领导有需要补充或总结的吗？
我就不需要了。好，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